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题目是讲到祷告，也讲到圣殿，祷告和圣殿。那么所罗门把圣殿建好了，把约柜放进去了，把约柜放进去意思就等于是上帝进去了，因为上帝是在约柜上面的，形容是这样形容的。那么当上帝进到圣殿以后，圣殿里面充满了烟云，充满了雾，充满了上帝同在的那个状况，好像当年在西乃山神与以色列人立约所有的那个现象。在出埃及记40章35节说，那个会幕建好了，耶和华进去了以后，摩西就在那个时候进不到会幕里面，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在列王记上8章10节，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一点我想施恩堂弟兄姐妹应该体会得很深，因为神的荣光充满的那种强烈的那个能力啊，让没有人能够进来，这是极其荣耀的。当这么荣耀的事发生的时候，所罗门就开始他的一个献殿祷告，在殿外的一个献殿祷告。他的祷告8章12节，在列王记上8章12节说，耶和华曾经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各位，神的居所是亮的还是暗的？我们的印象应该都是亮的，充满了光，包括在启示录里面所描述的，包括圣经好多地方描述的，神的居所，神的殿一定是充满了荣光的。可是所罗门在这里说，列王记上8章12节，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到底是亮的还是暗的呢？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6节，神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所以耶和华住在亮的地方或住在暗的地方，其实可以说都有。耶和华是住在亮的地方，当然表明了充满了光，充满了真理，充满了生命和能力。耶和华是住在光里，耶和华本身就是光。耶和华住在幽暗里面，意思是神对我们人，对我们受造物来讲，总有不管他怎么样把自己启示出来，神总有让他的儿女不能测度的，好像在黑暗里一样。就是神太伟大了，太有智慧了，我们这些受造物没有办法完全测度，所以他好像在幽暗之处。神在光明中，神在幽暗之处，都说得对。光明讲他的能力真理，幽暗讲他测不透的奥秘。那么所罗门先讲说，耶和华住在那个我们不能靠近的黑暗里或者光明里面。那现在修了一个圣殿是要做什么用的呢？各位，我不知道你觉得教堂是干什么用的，我不知道你觉得那些庙，对不起啊，把教堂跟庙提实在不好意思，但是这是宗教嘛，我们用宗教观点来看，庙是什么，宫是什么，殿是什么，不管你用什么东西来形容，庙、宫、殿和教会基本上有个共同的意思，就是这是神的家，神的住处。列王记上8章13节， 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异教徒他们是假的，他们信的神也是假的神，但是呢他们也有这种观念，就神明住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观念我们现在不太有了啊。我们今天在教堂里面，耶和华的卧室是哪一间啊？我们不会想到他住在这里。但是以前神也允许这种观念，神住在以色列当中。在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40年里面，当耶和华跟以色列立完约以后，要他们建好会幕，把律法颁布给他们以后，神就好像住在以色列当中的一个帐幕，那个帐幕叫会幕，会见之幕，人会见上帝的幕，帐幕。神给我们的印象，给当事人的印象就是神住在这个帐幕里面，外人不可以接近，接近就会死亡。民数记第1章53节讲到说，利未人在神的会幕四围安营，不能让外人接近，免得他死亡。那么甚至神住在以色列当中那个真实的程度呢，都叫我们觉得好笑了。生命记23章13节描述以色列人要预备，每个人家里都要预备锹，就是圆锹啊，挖土的。然后干嘛要有这个挖土的，就是每次你要去厕所，没有厕所可以去，在旷野哪里有什么厕所，就是每次你要不管是白天晚上，你要去完了以后，你要用土，用那个锹把土挖起来，把粪便盖住，干嘛？卫生当然也是。他说因为你的神常常在你营中行走，看到你那边有肮脏污秽，他就离开你了。哦，神很爱干净的，神真的在那里。这当然是笑话，神又没有脚，神是灵，他没有脚真的会去踩到那个地方。但是要叫以色列有个观念，那个帐幕不要接近，耶和华在里面，尤其是云雾充满的时候，耶和华在里面对摩西说话。那么我们住在，我们跟他为邻居，我们也要保持干净，免得我们不干净神就离开我们。那么耶和华所住的家，就是那个会幕，那个帐幕，很简单，我们看真是觉得太简单了，只有两个房间，那么一房两厅哈，两个房间。前面那个房间圣经叫做圣所，很小，比这个教堂小多了。圣所，圣所里面有一个灯台，算是灯啊，有一张桌子，这张桌子呢，你可以说是办公桌吧，你也可以说是餐桌。餐桌的意思比较重一点，因为那个桌子上放了两排的饼，一排六个，那叫陈设饼，摆在那里的饼，总共12个，表示以色列每个支派都给上帝饼。哇，也真是，如果是我们的上帝真是好可怜呢、啊、如果是在这里，我们都不吃这些东西的。他吃什么呢？就是这陈设饼12个，每个礼拜安息日换一次，也就是上帝有6天要吃老的面包，放了一个礼拜的面包。那么这个大卫也吃过哈。饭厅或者是办公室的后面过了一层帐幕，后面呢叫做至圣所。如果我们要比较明白的话，你可以说那就是神的卧室，神就睡在那个地方，至圣所。当然神不是睡在至圣所里，当然神也不需要吃这些面包， 这些东西都是让以色列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神住在我们当中，神又真又活的在我们当中，他是灵，他不会吃喝，但是他好像跟我们一起吃喝一样。这是40年在旷野，以色列住在帐幕里面，神也跟他们一起住在帐幕里面，40年一起流荡了40年，后来进到迦南地，后来过了40年代，后来过了扫罗的年代，后来过了大卫的年代。大卫有一颗爱主的心，大卫的缺点很多，跟每一个圣徒一样，我们的缺点都非常的多，大卫也有很多的缺点，但大卫实在也有很多的优点，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有。在撒母耳记下7章1节，大卫王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大卫经历了那么多的战争，那么多动荡，那么多的危险，终于他可以是耶和华使他安静，让他不要东征西讨了，可以舒服过日子了。大卫却过不了舒服的日子，他很不安，他住在舒服的房屋里面，他很不安。奇怪了，他住的舒服有什么不安呢？我们住的舒服很安呢。大卫对先知拿单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岂有此理，我住的好舒服哦，耶和华倒住在帐幕里面，我住的不舒服。神的约柜，神在会幕里，在帐篷里面，神在搭帐篷过日子，我住在豪宅，内湖的豪宅，这怎么可以呢？他要帮耶和华建殿。这就是拿单，神后来借着拿单对大卫说，你不需要建殿，我会帮你建立家室。各位，我们的神没有我们任何的需要，他不需要我们奉献，他不需要我们奉献金钱时间力气，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要做什么事都做好了。他之所以要我们奉献金钱时间力气，不是为他的需要，是为我们的建造。我们在侍奉奉献当中，我们会成长，我们会被建立。那么所罗门可以说非常简略的回顾了这一段，列王记上8章17节，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经想要建立你的殿，耶和华说，你的杀人流血太多了，你的儿子要为我的名建殿，建一个很漂亮的殿。我们已经说过，神不需要殿，神为人预备住处，人不需要为神预备住处。但是就形容的方式来讲，我们也可以说，神喜欢住在一个地方，神也喜欢住在舒服的地方。各位，整个宇宙最舒服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最舒服的地方是伊甸园吗？最舒服的地方是凡尔赛宫吗？最舒服的地方是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吗？最舒服的地方是内湖施恩堂吗？最舒服的地方，最好的豪宅，最美最好的建材，各方面都齐全的，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严格的说，可以说人的身体。你们就是神的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哥林多前书3章16节，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我们要住最舒服的地方，最好的豪宅，最舒服的最棒的地方，就是耶稣。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一节，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重建， 他以他的身体为殿。这意思就是我们住在基督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这都是用我们能够懂的文字来形容跟神的亲密的关系。那也是也要讲一句，人是神喜欢住的地方，神喜欢住在你的身上，圣灵喜欢住在我们，或者是住在我们当中。各位，鬼也喜欢呢，鬼也喜欢有一个住的地方。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回到原来他父的那个人身上，看到里面打扫干净了，但没有请神进来住。打扫干净了，各位弟兄姐妹，你脱离了一切的偶像，但是神没有住在你里面，这是更危险的。你不拜任何的偶像了，但你也不拜真神，这是更危险的。因为那乌鬼会带着七个更厉害的鬼住进去。鬼喜欢附在人的身上，鬼在无水之地是飘来飘去的。我不知道圣经有没有暗示有所谓的水鬼，还有鬼屋 Enchanted Forest 鬼附的森林，这些都是一些传说，我们不必放在心上。不过的确好像照耶稣的话讲，鬼飘来飘去要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显然最好的地方就是人。但是鬼要附在人身上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人一定是常常得罪了主，通常是这样才会有这个情形。人的身体或者我们人是给神住的，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神不需要住在一个人所修的圣殿或者教堂里面。列王记上第八章二十七节，神果真在地上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各位，神不住在这个建筑物里面，神不住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建筑物里面。那么我们修一个教堂是干什么用的呢？天和天上的天不足为你的居所，何况我的这个殿呢？列王记上八章二十八节，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伏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我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教会是祷告的地方，教会是人向神祷告的地方。对，我们教会是敬拜赞美主日崇拜的地方，没有错。我们教会是讨论或者商量或者是做事办公的地方，教会是祷告的地方。这不管是新约旧约，看起来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我的殿是万民祷告的地方。我们很遗憾，如果一个教会不是一个祷告的地方，那已经很糟糕了。更糟糕的是耶稣说你们使他成为贼窝了，那就更糟糕了。那么如果一个教会最重要的功能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如果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最重要的也是要向神祷告的。求主帮助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人受造是要听神的话，是要对神讲话。如果我们跟神没有话讲，我们觉得神没有话跟我们讲，那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是世事已立的时代。没有话讲，没有话听，那是很严重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借着圣经听到神跟我们讲的话，常常借着祷告对神说我们心里的话。求你看顾这个殿，耶和华，求你日夜看顾这个殿， 看顾我，因为我也是你的殿，看顾我们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是你的殿，看顾这个殿，保护他，不要叫魔鬼占据了他，但更重要的，垂听你的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在所罗门的这个祷告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词，就是向，我们会觉得有点怪，不是在这个殿里祷告，而是向这个殿祷告。又这我们有点不安，有点迷信啊，向这个殿祷告。那么这个当然现在做的最明显的就是回教徒，回教徒是一天五次，应当是向着麦加祷告。所以有的时候你碰到近前的回教徒，尤其在西方，有的时候在机场，时间一到，他把那个指南针一拿出来，麦加是哪个方向，那个垫子就朝着那个方向，他就趴下来祷告了。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讲，但是来源好像是所罗门这个祷告，向此处的祷告。这也好像所罗门预先感觉到有一天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在圣殿里祷告，只能向这个圣殿祷告了。当我们可以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身体自由的时候，可以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祷告，有一天就要在困苦流离的时候向着耶和华的圣殿耶路撒冷祷告。好，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所罗门说，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我们很遗憾，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里面充满了敬拜和赞美和感恩和欢喜和颂扬，但是很遗憾，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必须是求主赦免的祷告，求主垂听而赦免。好，希望教堂，希望教会，希望我们每个人是一个祷告的殿，是一个常常向神祷告的人。那么在圣殿里，在教会里面还做了些什么事呢？第一个，这个第一第二是我看圣经的次序，并不是说重要性啊。第一个，这是一个审判的地方，教堂教会是一个审判的地方。列王记上八章三十一节，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这好像是一个很遗憾的不可避免的事。即使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跟世上一样的纠纷。耶稣曾经拒绝替人分财产，这不是说分财产不好，分产业不好，事实上这个教会一个辉煌的历史就是我们在法院里面赢得了好几次的重要的官司。这神并没有禁止，只是我们求神最重要的要知道耶稣要给我们什么，耶稣希望我们做什么。打官司分产业都不一定不好，耶稣不是说你们不要打官司不要分产业，耶稣是说你们要免去贪心。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不要有贪婪的意思，不要有贪婪的心，据理力争是非常好的。我们求主帮助教会要做判断的工作，甚至要做像所罗门那样判断的工作。在罪恶的世界有邪恶的事情，有圣洁的事情，当邪恶冒充圣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做判断， 指出他的错误来。当战争失败的时候，当我们投资失败的时候，当我们婚姻家庭失败的时候，列王记上8:33，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当以色列人战败的时候，因为得罪耶和华战败的时候，他们后悔了，他们承认自己的罪了，他们回到圣殿里祷告，求你垂听，求你赦免。那么教会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是一个审判的地方，也是一个听到和教导的地方。列王记上8:35，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天不下雨，当以色列人得罪上帝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在利未记和生命记里都说，你们屡戒不听，我就会使头上的天变为铜，地脚下的地变为铁，天不降雨，地不出五谷。在亚哈时代就有这样的现象，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又是向这个地方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有赦罪，有认罪，但是最正面的是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他把善道指教他们跟降雨连在一起，就好像神的话，不管是责备的，是安慰的，是鼓励的，有一层作用，都像干旱的时候降下的雨水一样，有滋润大地的果效。当有更多的天灾人祸来到的时候，37，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马蚱，刚才看到的电影也有相当多切合的地方，饥荒、瘟疫、虫害、霉烂，这些各个时代有大同小异的一些天灾和人祸，有仇敌犯境，有灾难，有天灾，有人祸，有仇敌。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哎呀，求主帮助，不会是一人。求主帮助台湾的基督徒，当向耶和华发出赞美的声音，不是一个人在赞美。求主帮助台湾的基督徒，向神认罪的时候，不是一个人认罪。求主帮助让台湾的基督徒，让世界的基督徒，不是一个人。我们也看到不只是一个人，当有人觉得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像以利亚，他们杀了你的先知，烧了你的祭坛，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就剩我一个人了，这叫以利亚情节。教会里很多人，尤其是热心的人，有这个情节，就是我一个人，怎么都是我，怎么都要我背十字架，怎么都要我委屈，怎么都要我，都是我。耶和华说，不不不不，我为自己留下了人呢，不会只有我们一个人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孤单，觉得孤单很多时候是时势险恶，但也有时候是我们太孤芳自赏了，有的时候是我们太不跟人合作了。不过要所罗门在这里说的这句话，如果在灾难临到的时候有人，他特别讲，或者只有一个人， 或者很多人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向这个殿祷告，不是说我们迷信，觉得圣殿有什么特别的灵力，或者说我们即使不在这里了，向这个圣殿祷告会有特别的果效，不是。神只是希望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这个群体性，不是我一个人好，希望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好，不是我一个人能够胜过，是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都能靠着主胜过，好像我们在那个圣殿一样，好像我们一起在同心合意的敬拜一样。人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心里就欢喜。我在主日的时候站在门口迎接人来的时候，看到人进来就很高兴，看到人往耶和华的殿中，不是说看到人进来好像我是一个餐厅，看到客人进来就很高兴，是看到人同心来敬拜耶和华就很高兴。我们如果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和很多人到圣殿里来认罪悔改，也是叫人很高兴的事。求你在天上你的圣所垂听，你原来是知道人心的，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感谢主，即使在旧约的时候，神也让我们看到他创造了万有，他创造了所有不同的人种，他有同样的恩典临到不同的人。固然以色列人是唯一的选民，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神固然的确把成文的律法单单赐给以色列人，但是我们这些没有成文律法的外邦人，神的律法，神律法的功用也写在我们的心里，这罗马书很清楚告诉我们的。犹太人有律法，这是了不起，有成文的律法了不起，只有他们有。但我们外邦人也有写在我们心上的律法的功用，也不差。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一样是蒙着恩典得救的，都是一样蒙拣选得救的。虽然在救恩的次序上，神是先给了犹太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因为神并不偏待人。因此当所罗门建好这个殿了以后，犹太人在这里祷告，41节，列王记上8章41节，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者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看所罗门几乎每一句都说求你垂听，他也在祷告，别人也在祷告，他也为别人的祷告祷告，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照着外邦人所求的垂听成全祷告。让他们外邦人敬畏你，像以色列民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希望一个教会，希望神的殿不仅是基督徒来，也能够吸引外邦人听说神在基督徒中间的工作，也来听，好像示巴女王那样。那么好像在当年的西乃山一样，神与以色列立约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现在神的家也充满了荣耀，充满了美好。希望神的荣光也充满你们的家，充满你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能够荣耀我们的主，使我们也能够得胜。列王记上8章44节，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 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的城，以我的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让我们常常为我们的拆出去的短宣队、宣教士和我们弟兄姐妹，事实上每一个人，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主日敬拜结束了，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是身体上暂时离开，但是我们的灵彼此联系，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祷告，使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征战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胜。所罗门好像也看到以色列人会走的这个悲剧，也像我们一样，我们每个人我都看得到，不是我是什么先知，我看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在信仰的路程中有跌倒的时候，有摔跤的时候，有怀疑的时候，有远离神的时候，看了别人真着急啊，尤其是着急，尤其是生气，同样一个陷阱已经那么多次了，看到那么多人掉下去了，我自己也掉下去过，下一次试探来的时候又掉下去了，懊恼不已。以色列人掉下去，掉下去，抵挡神，抵挡神，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实在是得罪上帝太多了。46节，你的名若得罪你，的确得罪了，而且得罪了多次，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你看圣经，不管新约旧约，当以色列人战败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得到瘟疫的时候，当以色列人有灾难的时候，从创世纪开始，我们碰到的任何事，圣经上都会告诉我们，耶和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耶和华像四世纪，耶和华把米甸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以色列人能够胜利，神的儿女能胜利，是神把仇敌交在我们手里。外邦人能够胜利，当以色列人得罪主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人交在米甸人的手里。就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不管我们觉得好觉得坏的事情，神都在掌权。饥荒、瘟疫、地震，包括像约伯记所显出来的，是撒旦的手临到约伯，但是也是耶和华允许的。耶和华说，你可以攻击他，不要他的命，不要取他的命就对了。圣经不会害羞，圣经反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做了这些事。以色列亡国了，被掳了，是耶和华做的这个事。我们刚刚看到这些天灾人祸，不管是什么结果原因，都是神愤怒的一部分啊！如果他们到了被掳之地，如果我们像浪子一样，非等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醒悟过来的时候，那也只好这样，因为别的时候你不肯醒过来。当以色列被掳到被掳之地，终于醒悟过来，浪子想要吃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人给他的时候，他就醒悟过来。我们能吃猪排的时候就醒悟过来，多么的好。醒悟过来，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到被掳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于你。好，这一次我们要解释多一点。又像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拣选的城，并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赦免得罪你的民， 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辱他们的面前蒙怜恤。实在是忍无可忍，神发怒了，以色列人亡国了，没有圣殿可去了。那么当他们在异地祷告的时候，向着圣殿祷告，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再一次不是耶路撒冷，不是那个地理方向有什么神圣，而是向着耶路撒冷，让他们在想起他们曾经一起敬拜主的时候，他们就加倍的忏悔，加倍的难过，觉得自己得罪上帝，怎么会这么愚蠢的得罪了上帝。各位，谁曾经经历过这些事？可能很多以色列人经历过这些事，但最明显而我们常常忽略的是，但以理也经历了这个事。你记得但以理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巴比伦亡了，他又是波斯马代波斯的重臣，人家嫉妒，要参他，就用皇帝的野心，皇帝的愚蠢来参他。王啊，你太伟大了，我们觉得国内的我们这些大臣都觉得你可以比神了。不过他们当然拍马屁，不好意思，拍得太厉害了。你做个几十天的神，我们觉得你太伟大了，我们要有几十天的时间把你当作神，你下一个命令绝对不可以改的，盖上玉玺。这一段时间，如果有人向你以外的任何人或神求什么，他就要扔在狮子坑里。王，各位，公心为上，当人骄傲自大，被这些骄傲自大的话骗的时候，是很容易上魔鬼的当。哦，好啊，就下一个命令，如果有人30天之内向王以外的任何神明祷告，要扔在狮子坑，盖上玉玺，意思就是谁都不能改这件事情。事实上连王都不能改。事实上当大力乌王盖上这个玉玺的时候，他做了最愚蠢的事，他把他最爱的仆人丢在狮子坑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被他自己的话捆住了。这个世界哪有人可以做神，哪怕是做一天都不行的。那重要的是，这个命令不是普通命令，是盖上玉玺的，也就是绝不能改的，也就是连王都不能改的。也就是如果在这30天之内，但以理他敢向王以外的神求什么事，他就要丢在狮子坑里。但以理书6:10，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向开向耶路撒冷，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感谢祷告，与素常一样。他显然知道这是人家害他嘛。这里我也承认一件事情，各位，你不必开着窗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关上门，开窗关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是不是在神面前，你是做给神看的还是做给人的看的，你是坐在神身上，是神坐在你身上，是你坐在神身上，还是你做给人看的。他知道他可以关门祷告，他可以到室内，没有人看到，人家就不能参他了，但他的习惯都是开着窗祷告。开窗祷告，各位，不是叫人觉得他敬虔，是让人知道他是信靠这位上帝的。他不是法利赛人要做给人看，但是他是一个神的宣教士，要让人知道他是敬畏上帝的。每天都有人看，今天有这个禁令， 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也就是他再祷告他就要死，丢在狮子坑里。各位，30天不祷告，这什么稀奇啊？很多基督徒30年也没祷告，不是好好的？你30天不要祷告嘛，你就30天躲在房间里面祷告嘛。但是那是一种不应该有的妥协，起码但以理觉得这样，他就一样一日三次。哦，那些人好高兴啊，赶快去跟王讲，你有没有下这个命令啊？刚刚才下的，墨水还没干呢。王啊，有这个命令吗？有啊，这个命令盖了玉玺不能改吧？对啊，不能改的。哇，这些人先让王说话，把自己捆得死死的，然后说，王啊，那个被掳来的但以理他不理你，他不理你的命令，他照样向他神祷告祈求。哎呦，大力乌王这下完蛋了，着了人的道了。他想尽办法，他这30天成为神，其实30天成为什么事都不能做的人，第一天就不能了，他救不了。他想尽办法，想尽办法，那些人到晚上看王还没有采取行动，王啊，你要知道这个玉玺盖，这个命令盖上玉玺了，照马代波斯人的例子不可以改的哦。这是什么意思？你再不执行我们就造反了，造反有理由，因为你违反了我们马代波斯的规矩。王没有办法，但以理照样祷告。我们感谢主，我们这里重点不再讲但以理怎么样了，我们当然知道他会获救了，那些仇敌被狮子咬碎了。我们的重点在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求你垂听。我们如果照样祷告，像素常一样，你可以得到保证，神就在天上垂听，像素常一样。但以理丢在狮子坑的事我们都知道，他祷告所以被丢在狮子坑里我们都知道，可是他祷告什么？但以理祷告什么？我们在这里看的是所罗门的祷告，但以理祷告什么？其实圣经上但以理书第9章都在讲他的祷告，我们不妨看一下但以理书第9章11节。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哎呀，神在基督徒在他儿女身上行过他在别人身上没有行过的恩典，这我们多么感恩。他在他儿女身上行过在普天之下没有行过的灾祸，这我们多么的难过。听说维多利亚女王 Queen Victoria 问过她的宫廷牧师说，圣经是上帝的话，有没有最清楚最简单明白的证据？清楚简单明白不是那些费解的经文，有没有一个证明，有一个东西能够证明圣经真是神的话？听说女王的 chaplain 牧师说一个字，犹太人， 犹太人的遭遇真是历史上所写的跟圣经所讲的太像了。犹太人如何在普天之下被抛来抛去，你看包括莎士比亚的还有很多的中世纪以及古典的文学里面都充满了犹太人的悲剧悲哀，都充满了对犹太人的讽刺和歧视，威尼斯商人。其实那个书的名字不应该叫威尼斯商人，因为重点不是威尼斯商人，重点是犹太商人。你看到你在劫后英雄传那个电影里面，这是英国的一个古典小说，里面有英勇的勇敢正直善良的武士，基督徒武士，但是那个小说里面对犹太人的歧视也非常的多。辛德勒名单各位都看过了，如果没看过的鼓励你去看。屋顶上的提琴手各位可能看过了，如果没有看过鼓励你去看。犹太人实在是一个奇特的民族，那么聪明又那么愚蠢，而圣经上所写的通通应验在他们的身上。但以理书九章十三节，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十四节，各位实在是很难过的一句话，所以耶和华留意，耶和华专心，耶和华特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如果你说以色列出埃及走过旷野到迦南地，那神迹如云呐、啊，每天都有云柱，每天都有玛拿，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红海分开，我们神哪有这样带领我们？那就求神开你的眼睛，开你的心。神在你身上所做的比在以色列身上所做的要多得多了。如果圣灵开你的眼睛，你当看到从你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就如何奇妙地引导你带领你。我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医学院的同学，他不是基督徒，他是无神论，他中国大陆来的。我们那些留学生一方面也许是课业，一方面也许是年纪也比较老了，好多好多留学生的太太包括康师母都不能生育，就都有这个不孕的问题。他有一次就跟我讲，他不是基督徒，他说怀孕你以为很简单呢、啊？你以为精子卵子碰在一起就可以怀孕了，他说怀孕的过程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神奇，他说只有你们的上帝在想着这种办法。诗篇139篇，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们每个人的生辰出生长大，神怎么带领你，我的童年，我的青年，哎呀，现在真的是到我的老年了，时间怎么这么快？神的带领，慈光导引，真是很稀奇。愿我们非常阿门这句话，你曾用大能的手领我们出罪恶之地，使我们得自由。 现在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求你使你的怒气转离教会，转离神的儿女。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现在神啊，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使自己的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们求神的脸光照荒凉的圣所。你们的教会很漂亮，可是全台湾的教会有好多教会是非常荒凉的，尤其是曾经兴旺现在很荒凉的。求你脸光照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看我们的状况，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但以理书第这十八节，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我们祷告，求主垂听，主垂听，不是因为我们的义，我们的义，我们的善良，永远不能换来丝毫的恩惠和慈爱。我们能够得到义，能够得到好处，能活出义，那是神的恩典，就是这个次序的问题。不是我们的义换来了恩典，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称义，是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得到神的赦免，是我们因为神的怜悯，我们因着神的怜悯，我们才能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延迟，我的神啊，因为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我们是称为主名下的子女，我们是称为耶和华的子民，这是因为主的恩典。感谢主。当但以理说话祷告承认他的罪，但以理书九章二十节，和本国子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教会是什么？圣殿是什么？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是祷告的地方，所以每个地方都可以是一个圣殿，每个地方都是神人交通的地方。我们走在路上，我们看到这个城，我们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们看到高级的轿车，我们看到亿万的豪宅。不要说主啊，咒诅这些人，让他们的车子被撞坏，让他们房子被震垮。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承认我们得罪了神，我们求主的圣灵，因为没有主的圣灵，我们真的不能行事。我们不知道行什么，我们知道行什么，我们也行不出来。我们求主帮助。但以理在异地，在那么多人、那么多敌人之下，敌人亲口说的，我们找不出他的毛病，我们找不出他的缺点。他没有毛病，没有缺点，只有在他律法里面才找得到，他们也没有找到，他们不必去找。但以理自己就承认了，我承认我的罪，我在神的面前恳求。教会是一个祷告的地方，你这个人是一个祷告的人，你受造奇妙可畏，为的是要跟神交通。神喜悦跟人交通，人不喜悦跟神交通，求主赦免。祷告的地方也是聆听的地方，祷告是你对神说话，聆听是神对你说话。祷告是默祷也好，公祷也好， 把你的需要，把你的罪恶都跟神讲。聆听，听到是借着圣经，借着传道人的口，知道神多么的爱你，神多么的祭血。教会也是一个教导的地方，也是一个审判的地方。虽然这个功能我们觉得很难发挥，但是因着我们有上帝的话，我们最少要让人看到光明的路是怎么走的，正确的路是怎么走的。我们求主帮助，希望不会有哪一天我们不能聚会了，不能在这里聚会了。我们在监狱里向着施恩堂的方向，也不知道在哪里，也不必去寻找了，你就寻找你的上帝，你寻找就寻见，后门就开门，因为他已经在你心中祷告、认罪、感谢、赞美。希望不会只是你一个人祷告，希望是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祈求。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祷告，但以理在异地祷告，都是求主垂听，都是希望万民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的确得到神的喜悦，神爱我们，神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能认识你，成为你名下的子民，在你的圣殿敬拜，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在我们的内室敬拜，你在暗中查看。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谢谢你，你的慈爱怜悯临到我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因为你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有福，求主继续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